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8号星期日，农历11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出版发行；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优化我国南北方水资源配置，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11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创近7年内新高；
全国秋粮收购进入旺季，金融助力粮食加快归仓；
中科院公布重大考古发现，华龙洞人是东亚地区向智人演化的最早古人类；
叙利亚反对派称已推翻阿萨德政权；
韩国总统尹锡悦被检方立案调查；韩国国会议长称国务总理和执政党共同行使总统权限是违宪行为。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文稿37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与时俱进修改宪法，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系统总结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持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南水北调工程是实现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全面通水十年来，发挥了优化我国南北方水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地处京杭大运河、新通洋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三水交汇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江都水利枢纽有着江淮明珠的美誉。清水从这里起步，经由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泵站群逐级托举，连续爬升13个梯级台阶，一路北上。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主任钱邦勇：
江都水利枢纽累计抽江北送1655亿方，江水东引1473亿方，抽排涝水421亿方，泄洪10677亿方，发电10795万度，发挥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南水北调工程是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状况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是国家水网的主骨架和大动脉。已建成的东线和中线两条清水长廊，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都水利枢纽考察时感慨地说：
南水北调我很关心，这是国之大事，水是北缺南丰，一定要科学调节， 但是呢，就是不能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措施以后，北方地区就随意用水，这是不行的。我们现在都叫以水定市啊，以水定业啊，所以南水北调与我们的就地节水要紧密的结合起来，在这两手要同时抓。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调水超760亿立方米，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受益，1.85亿人喝上南水，沿线地区地下水水位也在逐步回升。在河北邢台，百泉涌动景象再现，市民李怡文：
看着这银沙泉水，真是打心眼里高兴，让咱们市民游客能够因泉水共享共乐。
邢台市水务局副局长王平：
通过生态补水呢，有效地改善了河道的生态环境，同时呢，也促进了地下水位的回升，有力助力了邢台百泉的富有。
在北京，南水的到来不仅让长期超采的地下水有了喘口气的机会，也使北京的水资源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北京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王俊文：
我们都说这个一水进京，多水变通途，水里有排了，但是呢，我们更加注重的是精细化调度跟节约水资源。我们大部分的南水北调水还是都用在水厂里边了，满足老百姓喝的这个需求。如果有一定余量的话，重蓄起来。其实就怕浪费水，这是核心，不敢浪费水，也不能浪费水。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保护好水源地生态环境，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需要人人尽责，久久为功。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湖北十堰丹江口库区的环保志愿者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周五下午，丹江口小水滴志愿服务队正沿着水库岸线清理着水面的漂浮物。志愿者陈琛：
每次来做志愿服务，看到这一库碧水变得越来越洁净清澈，就会特别有自豪感。我也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库区群众加入志愿服务队伍，把志愿服务融入到日常，用实际行动带动更多的人守水、护水、节水。
治水历程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程，奔流不息的千里南水正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蜿蜒铺展，勾勒出一幅气势恢宏的水网蓝图。水利部南水北调司副司长袁其田：
十年来，南水北调工程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充分释放，初步构筑起我国南北调配、东西互聚的水网格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在线上消费需求的不断释放下，11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环比上升，创近7年内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随着城乡物流体系网络的不断织密，农村电商物流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尤其是直播电商等新模式的快速崛起，在带动农产品消费、助农增收等方面效果明显。11月份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为 134.5 点，比上月提高 2.3 点，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继续上升。四川绵阳盐亭县富义镇花林村村民刘世奎表示，当地一个电商物流服务站的成立，让村民的网购体验更加便捷。
现在这个电商物流太方便了，农村和城市基本一样了，我们要需要买的东西很方便，手机上一点就买得了，而且很快就送到家了。
11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5.5 点，较上月提高 0.5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为 134.1 点，比上月提高 0.4 点。分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地区的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上升，其中东北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从电商消费的品类来看，正呈现出从注重流量到品质优先的转变，从食品、服饰、快消拓展到家电、数码等各个品类。各大电商平台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样化选择的同时，也推动了物流行业向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提升整个行业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十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创近7年的新高，反映出新型消费的这种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模式更加多样化，实现也更便捷，居民消费的活力在增强，对于我们整个电商板块的物流需求也是起到了这个拉动的作用，反映出我们整个的国民经济处在一个持续向好恢复这么一个状态。
眼下全国秋粮收购已经进入旺季，收购进度加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最新数据显示，秋粮收购两个月来已累计投放秋粮收购贷款739亿元，支持企业收购秋粮1408亿斤。各地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助力粮食加快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眼下秋粮收购进入高峰期，为了保证政策性收储，支持市场化收购，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提前备足900亿元信贷资金，保障秋粮收购顺利进行。目前秋粮收购进度快于往年，在佳木斯的一个水稻收购网点，装满水稻的卡车排起了长龙。佳木斯供销粮油化南有限公司负责人唐宏宇告诉记者，黑龙江省今年提前一个月启动水稻最低收购价每斤 1.31 元，这是水稻收购进度的重要保证。
今年我们整体收购速度快于往年，目前每天收购3000多吨，已完成整体收购任务的 90%。
在水稻收购顺利进行的同时，当地大豆收购进度也在加快，各地农发行都开通了半贷绿色通道，确保贷款当天申请当天审批投放。佳木斯农发行行长李军士介绍，
我们与中储粮直属库建立联系机制，合理布局库点，方便农民就近送粮，确保有人收粮。我行目前已累计投放收购贷款48亿元，比去年同期多投放28亿元。
在河北，对秋粮收购的政策性金融支持覆盖了粮食全产业链，收购进度也比往年有所提前。在中央储备粮秦皇岛直属库，40多辆满载玉米的货车正排队等候入场，质检、称重、卸载入库，各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央储备粮秦皇岛直属库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兆军介绍，为了提高秋粮收购进度，这里今年新增了2台液压翻板机，让卸载效率提高2倍，每小时可以卸载粮食200吨。
日均收粮量2300吨左右，相应的我们每天需要支付的收购资金就达到600万元。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秦皇岛分行行长李雷表示，除了支持粮食储备企业轮换粮食之外，同时还围绕着粮食加工企业开展工贸对接，
支持他的上游企业收购粮食，为他组织粮源，提供粮源。目前我们已备足30亿资金支持今年的秋粮收购，我们将根据企业的收购进度陆续发放贷款。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导的2024年华龙洞遗址学术研讨会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华龙洞人是迄今东亚地区呈现出智人特征最多、年代最早的从古老型人类向智人过渡的古人类。总台记者王丽、朱敏报道。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介绍，此次发掘出土的11件古人类化石中，包括一件保存完整的足部耻骨，此外还发现40余件石制品、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以及3种爬行类化石等。
今天发现了一个足部第三趾骨，只是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发现过。我们要进行一个单向专门这个研究，看看当时的人是提供他身高啊，或者行走方式、运动方式一个。
在这以前呢，2006年到2023年呢，我们还发现了16个个体，其中包括一件比较完整的人类的头骨化石，加上今年的发现呢，我们目前的编号呢就达到了27个。
华龙洞遗址发现于1988年底，2013年以来进行了多次系统发掘，累计发现约20个个体的古人类群体，400余件古人类制作使用的石制品和大量具有人工切割、砍砸痕迹的骨片，以及81种脊椎动物化石。通过同位素测年、动物群组成分析及地层对比等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确定华龙洞古人类生存时间为距今约30万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新，
在华龙洞遗址，我们不仅有人类化石的发现，包括很完整的人类化石的发现，还有半身的这个石制品，也就是人类活动的证据，以及人类这个跟人类周边生活的一些其他动物，包括人类食用的一些动物的这个痕迹。应该说，华龙洞遗址是一个保存类型非常丰富，从研究意义上非常的重要，尤其考虑它的时间节点，我想它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关键的人类起源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演化呢，我想是将会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华龙洞人是迄今东亚地区呈现出智人特征最多、年代最早的从古老型人类向智人过渡的古人类。 黄洞人的面部和下颌部已经开始向智人演化，面部扁平，眼眶较高，头骨纤细化，出现了智人标志性特征下巴的雏形。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兴：
华伦洞人类化石的发现能够给我们提供个相对完整的图景，帮助我们了解30万年前东亚我们这个古人类的这个面貌是什么样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理解整个的人类这个起源啊，包括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我们叫做智人，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这个形成的历史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我想到这些化石呢都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从今天夜间开始，受新的一股冷空气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将陆续再迎降温，多地还将迎来今冬初雪。未来十天，我国多地气温将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山东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越冬期，山东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会同当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民做好小麦冬前镇压、控旺促壮工作，确保单产提升。青岛莱西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赵品记：
一个密合就是透风，起到了保温保伤的作用；进压以后，我们起到了控旺作用，这样有利于小麦根系下扎，有利于它的安全越冬。
农技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蔬菜种植户加固蔬菜大棚，覆盖防寒帘和增加保温层，同时采用增温块、热风机等设备提升棚内温度，确保蔬菜生长不受低温影响。莱西市河头店镇农技人员门树波：
我们还组织了应急物资准备工作，确保防寒物资与超联、被子、增温块等充足供应，并成立了应急抢险队伍，迅速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山西多地昨天出现降雪，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出现道路结冰、路面湿滑，对交通出行造成较大影响。受高空槽影响，预计未来三天，山西中南部有雨雪天气，北部及中南部山区最低气温降至-17摄氏度。针对低温雨雪天气，山西高速交警部门强化路面巡逻示警，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山西高速交警6支队11大队民警张鹏飞：
根据路面实际情况采取交通管制和车辆分流，如果有车辆滞留，我们会护送滞留车辆安全驶离高速，如果路面情况不允许驶离，我们也会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同时我们会协调道路养护部门抛洒融雪剂，检点除雪除冰车辆物资，确保根据天气变化能迅速开展除冰除雪作业。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凌晨，河南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到0度。今明两天，气温自北向南还将进一步下降。
现在这个甲流的取暖设备增加了，你负荷过高导致的这个开关跳闸，给你换。
在许昌长葛市，当地供电部门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工厂、社区进行拉网式排查，保障居民用电安全。国网长葛市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员高继秋：
咱每个小区都有咱的电力服务联系人，出现问题及时上访，我们随时待命，居民出现任何的用电问题都能及时快速地得到解决。
此外，供电部门加大对高低压输配变电线路的清障工作力度，最大限度减少大风降温天气的停电次数，为城乡居民和工农业生产提供安全可靠稳定的电力供应。国网长葛市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李海亮：
我们成立15个抢修小组，24小时全天候值班，开展夜训、特训，及时处置可能出现的缺陷和安全隐患，提前备好抢修物资，装车待命，提高快速反应和供电保障能力，确保发生故障后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吉大原高铁长距离跨局试验今天拉开序幕，为线路年底具备开通条件奠定基础。建成通车后，将形成山西内蒙古间的快速铁路客运通道。
东航、南航近日陆续宣布新增多条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航线，至此国产大飞机 C919 累计通航城市达到10个。
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首个开建的大雪人雪人先生今天正式收工，惊艳亮相。雪人先生高20米，用雪量4000立方米，平均每天都有超过30名工匠参与雕刻，是目前哈尔滨最高的雪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一千种主题展日前在京开幕。此次展览以一千朵蒲公英的绽放为主题，展示了包括出版物选题规划译稿等在内的百余件实物，其中不少为首次展出。
中央赠送香港的两只大熊猫安安可可今天正式与公众见面，这是继1997年和2007年之后，中央政府第三次向港赠送国宝大礼。自两只大熊猫9月26号入住香港海洋公园以来，掀起全港大熊猫热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人员8号在电视讲话中说，他们已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另据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8号报道说，叙利亚总理贾拉利当天表示已与反对派接触，双方同意保护公共机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8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当地亲政府人士的聚居区内，民众大多躲在家中，不时能够听到枪炮声。此外，当地扩音器喇叭不间断播放，呼吁武装人员不要开枪。据多家媒体当地时间8号播放的视频显示，叙利亚反对派人员已进入叙利亚总统府。据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观察，
因为叙利亚政府的垮台并不意味着叙利亚进入了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而相反呢，叙利亚会进入一个很动荡的，有可能重新爆发内战，因为叙利亚国内其他几支力量一定是会争夺地盘的。叙利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的领土能不能保持完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同时呢，叙利亚国内局势动荡也会对周边国家形成很大的威胁。
此外，多家媒体播放的视频还显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人员已经进入伊朗驻叙使馆。此前有消息显示，伊朗驻叙利亚使馆工作人员已经离开大马士革。截至记者发稿，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号，位于大马士革的伊拉克驻叙利亚使馆已疏散其工作人员。伊拉克交通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暂停该国首都巴格达和黎巴嫩之间的往返航班。伊拉克交通部声明称，这一决定是基于当前叙利亚空域的安全形势发展所做出的，叙空域是这些航班的主要空中通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叙利亚局势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叙利亚局势发展，希望叙利亚尽快恢复稳定。中国政府已积极协助有意愿的中国公民安全有序离叙，同在叙留守中国公民保持联系并做好安全指导。中方敦促叙利亚有关方面采取切实措施，确保中国在叙机构和人员安全。当前，中国驻叙利亚使馆仍在坚守，我们将继续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全力提供协助。
韩国检方8号表示，已将总统尹锡悦作为嫌疑人立案调查。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当天表示，将与执政党合作，保障国政运营顺利进行。但这一表态遭到韩国在野党和国会议长的反对。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表示，将推动14号在国会再次就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进行表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8号，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与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进行了会谈，决定共同合作，不让国政运营出现空白，并将推进总统尹锡悦有序下台。而这一表态却遭到了韩国在野党和国会议长宇元直的反对。宇元直指出，由国务总理和执政党共同行使总统职权，明显违反宪法。弹劾是中断总统职务的唯一程序。他提议朝野应该为立即中断尹锡悦总统职务举行会谈。此外，当地时间8号，韩国检察厅特别调查本部部长朴世贤表示，检方收到了很多关于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事件的检举信，正在按照程序进行调查，在程序上是以涉嫌滥用职权和内乱罪将尹锡悦作为嫌疑人立案调查。朴世贤还表示，与紧急戒严事件相关的人员多数是警察和军方人士，因此检察厅正在与军方展开联合调查。 而韩国警察厅国家调查本部8号则称，不考虑同检方成立联合调查本部。警方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内乱罪只有警方才可以调查。8号，韩国行政安全部长官李祥敏提出辞职。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表示，李祥敏是内乱事件共谋者，应即刻禁止其出境。同一天，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宣布，将推动14号再次进行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表决。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宣布，丹麦提供的第二批 F-16 战斗机已运抵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7号分别表示，在白俄罗斯部署侦数导弹系统是对美欧的回应。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泽连斯基7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丹麦提供的第一批战斗机已经成功击落了俄罗斯的导弹，保护了乌克兰的人民和基础设施。现在乌克兰的空中防御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乌克兰海军7号通报称，乌海军无人艇对克里米亚天然气平台上的俄军监视系统实施了精确打击。乌海军司令涅伊日帕帕展示了打击效果，称俄军监视系统被摧毁，并表示在黑海地区乌军的行动将继续。俄罗斯国防部7号表示，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侦数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决定是对美国和德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回应。同一天，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拉戈久科也做了同样的声明。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最新战况信息称，俄军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别列斯特基居民点。俄军西部、南部、中部、东部、北部和第聂伯集群摧毁乌军多辆装甲车、雷达站等装备，并打击了为乌克兰军工企业提供保障的能源基础设施。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组织卡桑旅7号发布了一段以色列被扣押男子马坦赞高克的视频。他在视频中呼吁以色列政府尽快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促成被扣押人员获释。同一天，本轮巴以冲突中停火斡旋方之一卡塔尔方面表示，开展停火谈判的势头回归。
埃及总统塞西7号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会见了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此次访问是自1922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埃及总统首次访问丹麦。
德国总理舒尔茨7号表示，德国大众汽车计划关闭数家德国工厂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大众汽车当前的困境是由于公司管理层决策失误造成的，如何解决应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这是舒尔茨首次就大众汽车劳资纠纷明确表达态度。
法国7号晚间在位于塞纳河畔的巴黎圣母院举行仪式，庆祝2019年失火的巴黎圣母院经过5年修复后重新开放。巴黎圣母院表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修复工作全部结束，后续修复工作预计将持续至2030年左右。
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8号发布公告表示，泰国南部洪灾已造成31人死亡，超过66万家庭受到了洪灾影响。
哥伦比亚文化部6号表示，正在与外交部一起向西班牙发出第二封信函，要求西班牙归还前哥伦布时期的重要宝藏金巴亚藏品。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姚一斌、刘宇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